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签署行政令限制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大量涌入。
川普被定罪后，众议长宣布将三管齐下追击司法部。
拜登表示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天安门事件35周年，美国国务院推动对中共的人权问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四，各国政要和二战老兵将齐聚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以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80年前的1944年的6月6号，盟军以近16万兵力发动诺曼底登陆，揭开对纳粹德国的全面反攻。诺曼底登陆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尽管80年已经过去，当地的海岸和田野仍可见一些当年激战的痕迹。而现在，美英法和加拿大还健在的二战老兵正快速凋零，当中大多数已经都是百岁人瑞。这一次很可能是他们所能亲身参与的最后一次逢时的扩大纪念仪式。周四，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会是与会嘉宾。拜登也将于7号在诺曼底的赫克角发表一场演说。
素有地表第二大选举之称的欧洲议会选举即将于6号登场。意大利媒体周二引述情报单位的警告，中共与俄罗斯正在联手干预意大利投票，手法包括间谍活动、黑客和假数据等。意大利时报指出，包括七大工业国集团的网络安全小组和意大利内政部日前都指出，目前有外来势力企图干预这次欧洲议会的选举投票，干扰的手段是采用混合战，包括用数字科技、间谍活动、渗透校园等方式。意大利情报单位指出，中共在2023年已经是网络介入意大利舆论的主要参与者，而俄罗斯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就积极地对意大利与西方国家发动多媒体文宣战。意大利方面指出，中共政府的目标是透过大外宣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借此影响国际舆论，促销中国是可靠的合作对象。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共政府往往会利用知名人士进行宣传，而中共渗透意大利大学的情况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更为严重。
以色列4号宣布，以色列已经与美国签订价值30亿美元的军购案，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隐形战斗机，将于2028年开始以每年3到5架的速度交付这批军机。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 F-35 战机的国家。这款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具有隐身功能，还能用以收集情报、深入敌方领土攻击和进行空中缠斗。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作出上述宣布的声明中说，当一些与我国敌对者意图破坏我们与最好盟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只会进一步加强我们的联盟。因此，这是向我们在整个区域的敌人传递的强有力的信息。以色列国防部指出，这笔军购案将使以色列 F-35 战机数量达到75架。
拜登总统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暗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基于政治因素才拉长加沙战争。不过，拜登周二已经淡化了这个说法。拜登上周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尚未对外宣布一份由以色列提出的加沙停火提案。当时，他被问到是否认为内塔尼亚胡是为了政治上的自保而拉长战事。拜登回答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到这样的结论。但周二报道出刊的同一天稍晚，81岁的拜登却似乎已不再支持这一说法。媒体在白宫向拜登询问依他之见，内塔尼亚胡是否是在玩弄政治？拜登回答说：“我不认为，因为他正试着解决手边上的这项重大问题。”拜登表示：“我对内塔尼亚胡最失望的部分在于，加沙战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要恢复到怎样的状态，以色列部队是否会再度进驻，这些都是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
根据华府一名高阶行政官员周二宣布，拜登总统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只要美墨边境官方入境处每天的非法移民人数超过2500人，就会暂停受理庇护者申请。这位官员强调，这些限制措施预料将会立即生效，而目前的人数已经超过这个门槛，未来只有在非法移民人数降到每日1500人以下，才会恢复受理庇护申请。一名高阶官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新的行政命令将会立即生效，但无人陪伴的孩童、面临严重医疗或安全威胁者以及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等不会受到新命令的限制。根据这项新的规则，被逮到的非法入境移民在未来申请庇护时可能会遭到拒绝，还可能被迅速驱逐出境或遣返墨西哥，因此也向有意进入美国的移民提出警示。
根据周二公布的一份文件，前总统川普正在请求法官解除在封口费案审理期间对他下达的禁言令。纽约陪审团由于日前裁定川普34项罪名全部成立，川普也成为首位遭刑事定罪的前美国总统。在封口费案开庭审理之初，承审法官莫成就对川普下达了有限度的禁言令，限制川普公开评论陪审员、证人、检察官和法庭的工作人员。后来又将范围扩大到法官的家属和检察官家属，而川普曾因十次违反禁言令被曼哈顿法院罚款10000美元，并被警告如果公然藐视法官的命令，将有面临监禁的风险。川普的律师布兰奇本周致函法官，要求终止这项禁言令。布兰奇强调说，既然庭审已经结束，政府和法院所表达的忧虑并不能成为继续限制川普总统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拥有的权利的自由，因为川普仍然是2024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参选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四次试飞已经获得监管的批准，发射窗口定于6月6号。星舰是有史以来最高最强的火箭，高度达到120米，由底部70米高，配备33台猛禽发动机的超重型推进器和顶部50米高可重复利用的船舱组成。在这次试飞中， SpaceX 的重点不再是进入轨道，而是展示返回和重复使用星舰和超重型火箭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SpaceX 已经进行了多次软件和硬件的升级，以提高整体的可靠性，并从第三次飞行测试中吸取经验教训。此外， SpaceX 团队还将改变操作，包括在助推后放弃超重型火箭的热极，以减少飞行最后阶段的助推器质量。本次试飞飞行轨迹和之前的测试相似，星舰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坠落。该飞行路径不需要离轨燃烧即可载入大气层，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公共安全，同时仍有机会实现 SpaceX 的主要目标，即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
周二，西班牙宣布了多项措施，包括确保智能手机默认情况下具有家长控制功能，这是保护当地儿童免受社交媒体有害影响的新举措之一。西班牙司法部长博拉尼奥斯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政府还将把制作涉及性内容的深度伪造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和儿童分享色情材料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除此之外，数据保护的同意年龄将从14岁提高到16岁。西班牙还将引入数字限制令，禁止部分用户以在线的方式联系他人。有关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需要获得议会批准。早在去年，欧盟曾出台数字服务法案，其中包含了一部分针对儿童的具体保护措施。而与此同时，欧盟地区各国也纷纷开始启动立法进程，回应公众关切。法国此前已经出台类似规定，所有联网设备必须默认提供家长控制功能。 英国去年十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则要求 Facebook、Instagram 或 YouTube 等平台删除非法内容，并通过有效手段检查用户年龄是否已满13岁。
苹果开发者大会将于下周二登场，会中的亮点集中在苹果各装置的新软件，特别是围绕 AI 应用。iOS 18预计将迎来历史上最大幅度的改进。然而，最新消息称，今年恐怕不会有任何新硬体亮相。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认为，苹果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将全面聚焦在软体上，不会发表任何新的硬体，如 iPhone、AirPods 和 Apple Watch 等产品要到9月份才发布。此前曾有传言，新款的 Apple TV 有望在今年上半年现身，但 Mark Gurman 表示，这款产品不会很快推出。回顾过去几年的苹果开发者大会，2011年也没有任何新的硬体推出，而2022年、2023年则都有。去年还首度亮相了重量级的 Vision Pro。然而有消息指出，尽管苹果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上没有新的硬体推出，但或许会宣布 Vision Pro 进军更多的国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二宣布，他将利用一项三管齐下的计划来追击美国的司法系统，这将是共和党人针对川普被定罪所做出的最新反应之一。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在纽约陪审团裁决川普在封口费案中受到的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指控全部成立后，他已经计划三管齐下，从拨款程序、立法以及国会监督三方面来限制司法部。约翰逊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将大力的推动，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人们正在对我们的机构失去信心，归根结底，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关心的问题。这位共和党议长还指责民主党人策划了针对川普的刑事指控，指称他们旨在阻止这位前总统在今年11月再次当选。约翰逊说，这是一个新的低点，这是一种危险情况。他们不顾一切地阻止川普，以至于不惜动用司法系统来这样做，而这将侵蚀人民对我们司法系统本身的信心。约翰逊强调，你必须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宪政共和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上周也宣布，他将要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和助理地区检察官克兰杰洛就封口费案中对川普史无前例的政治起诉在国会作证。乔丹周一也致信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汤姆·科尔，要求该委员会对今年的政府拨款程序进行一系列改革，例如取消拨给联邦调查局一些非必不可少的资金，同时取消对滥用权力、将法律武器化的州检察官、州检察长以及联邦检察官的联邦资助。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质疑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他再次表示，没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交换位置。拜登在采访中还谈到了台湾、关税以及中国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干预。请听报道。
拜登去年2月7号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表示，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换位置？第二天，拜登又再问了一次，你能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跟习近平换位置吗？美国《时代周刊》杂志6月4号刊登了对拜登总统的专访。拜登再次表示，没有人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他说，你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任何国家的人，这不是笑话。我很认真。拜登说，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还排外，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在访谈中，拜登还为上个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进行辩护。5月14号， 拜登宣布对包括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等新能源产品增加关税。外界担心这些关税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美国消费者需要支付更加昂贵的价格。拜登说，中国不能用倾销的方式来改变市场，用那些由政府补贴像电动汽车那样的产业，我们不会容忍。拜登强调自己只是希望中国与美国按同一规则来行事。他说，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想在中国投资，他必须给中国运营商 50% 的所有权、51% 的所有权。所以，如果中国想在这里投资，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另外，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如果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他说，他也和习近平明确了这一点。当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入侵，美国是否会派兵时，拜登说，我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不过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或者海上部队还是有差别的。以上新闻由程立播报。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六四事件35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一份声明，除了缅怀受害者和向民主人士致敬之外，同时也誓言将与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请听报道。
6月4号，正值北京天安门事件35周年，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上万名为争取自由、人权和结束腐败而遭残酷袭击的中国的和平民主抗议人士。布林肯说，35年过去了，那一天的真实伤亡人数仍未知，但我们向所有在1989年6月4号及之后日子里被杀害和监禁的人致敬。我们也向中国各地，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目前被压制的许多声音致敬。他补充说，美国将继续发声，并与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对中共在中国境内外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我们也呼应勇敢的天安门示威者的呼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并尊重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也呼吁中共接受今年对其人权记录进行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议，包括无条件释放被其任意和不公正拘捕的人。布林肯表示，当北京试图压制对六四的记忆时，美国与那些继续为人权和个人自由而斗争的人站在一起。同一天，欧洲联盟也发表一份声明，敦促中共当局承认六四事件。欧盟表示，记住天安门暴力镇压事件，并纪念那些被迫害、被拘留或失踪的人士，对未来世代和集体记忆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出席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和 G7 领导人会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出席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和 G7 领导人会议；
担心中柬关系，美国防长会见柬埔寨高级官员；
菲律宾指控中共在由争议海域抢走菲律宾空投物资
；FBI 警告，中共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会晤柬埔寨高级官员。奥斯汀在社交媒体 X 上说，我们就加强美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防务关系进行了实质会话，我期待进一步的讨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少将说， 奥斯汀和柬埔寨领导人的交谈包括重启救灾军事训练和联合国维和，以及清除未爆炸弹药和排雷。奥斯汀分别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洪马奈的父亲，去年卸任首相的参议院主席洪森。他还会见了国防大臣迪西哈。柬埔寨于2017年取消了柬美两国联合演习后，近年来与中共的军事关系越来越密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3年底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共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这是外界担忧中共将借此作为他在泰国湾的一个新的前哨。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经传遭到枪手攻击，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队的官员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5号上午，据称有三人向美国位于贝鲁特的驻黎巴嫩大使馆开火。大使馆后续通过官方 X 账号证实称，当地时间5号上午8点34分，美国大使馆入口附近发生了小型武器射击事件。感谢 LAF、ISF 和使馆安全部队的快速反应，我方的设施和团队都很安全。黎巴嫩武装部队也证实了这起事件，同时确认枪手为叙利亚籍国民，并透露说部署在该地区的军队成员做出了立即反应，打伤枪手，枪手被逮捕并被转移到医院接受治疗。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这场交火持续了近半个小时，黎巴嫩军方也在使馆周围和周边地区部署了部队。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说，仍在等待哈马斯就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公开的以色列停火提案作出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将在多哈针对加沙停火提案与卡塔尔协调人进行咨询。卡塔尔一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就加沙问题进行协调。哈马斯一名发言人4号重申，不会同意任何的协议，除非以色列清楚地承诺一项永久停战协议，并且从加沙全面撤离。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重申，不会有永久的和平，除非哈马斯被完全消灭。而他在国内则因美国支持的停战协议而陷入严重政治分歧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二在联邦参院拨款委员会及商务、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作证，他警告中共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称中共威胁规模巨大，光是中共网络黑客的数量就是联调局网络人员的50倍，并指中共战略重点还聚焦在美国农业和其他的民用领域。他希望国会能就联调局相关应对措施适当的给予预算支持。美国和英国在3月份同时对长期恶意实施网络攻击的中共黑客部门实施制裁，并指责北京的最高间谍机构数年来一直在美国的电网、国防系统和其他的关键基础设施中植入恶意软体，还窃取了四千万英国公民的投票名册。
6月2号，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会场外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立即结束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集会由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的代表、选民、民选官员、学者和当地法轮大法修炼者组成，他们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更强有力的政策，提高公众意识，并采取统一行动来结束中共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曾经申请参展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但遭到拒绝。据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副主任吉尔·克里斯说，会议方拒绝的措辞是会议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宾州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候选人亚伦·巴希尔谴责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把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排除在会议的展位之外，说这是可耻的行径。巴希尔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问责。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召集的一个专家小组4号以压倒性的表决票数反对以俗称摇头丸的 MDMA 来治疗简称 PTSD 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位于加州的 Lexa Therapeutics 针对两项各自筹集到大约100人进行的临床研究寻求监管机构的批准， 他们的研究旨在评估 MDMA 结合谈话治疗等其他的心理干预做法，来和安慰剂结合谈话治疗来做比较。这两项刊登在《自然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 ，MDMA 在治疗 PTSD 方面安全有效。但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召集的专家小组里，11个人中有9个人表示，现有的数据不足以显示这项治疗有效；有10个人则表示，这项治疗的好处并没有超过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出席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和及其领导人会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能源部长 Jennifer 格兰霍姆4号表示，将中国电动车关税提高到100%，对美国汽车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格兰霍姆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在美国本土拥有这个行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把整块领土拱手让给中国，就像太阳能电池板的情况一样。拜登政府的新关税将于8月1号开始生效，这项措施旨在保护美国的就业，使其免受大量中国廉价产品倾销的冲击。香港南华早报4号报道，欧盟官员3号对中国汽车制造商表示，欧盟预计从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并预计在下周私下通知各制造商所适用的进口关税水平。
正在进行转型以重振在半导体业界地位的英特尔4号宣布，以110亿美元的价格把爱尔兰芯片代工厂 Fab34 的49%的股权出售给私募基金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英特尔表示，这笔资金将在继续建设爱尔兰的新厂 Fab34 之余，能继续部署到其他新业务。 Fab34 工厂是英特尔目前最先进的量产逻辑晶圆厂，这家工厂拥有 Intel 3 制造能力，正在生产 Xeon 6 性能核处理器 Granite Rapids 芯片。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正在推动一项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计划，希望使英特尔重返半导体行业之巅。在此同时，他正在大力投资并振兴陷入困境的产品线，并向全球工厂注资重振制造业务，并吸引外部外包制造的客户。
几个月来，交易界一直在谈论在德州成立一个反觉醒交易所。背靠华尔街巨头贝莱德和城堡证券的一个团体计划在德州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旨在挑战他们眼中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反锁监管。德克萨斯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詹姆斯·里告诉《华尔街日报》，该交易所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注册文件。德克萨斯交易所已从个人和大型投资公司筹集大约1.2亿美元，目标是在2025年开始为交易提供支持，2026年接收首笔上市交易。李表示，德克萨斯证券交易所将完全采用电子交易的方式，但计划在达拉斯市中心设立一个实体场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持续不断。菲律宾总参谋长周二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中共的海警船最近一段时间抢走了菲律宾投递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上的物资，这些物资是一些食品和药品，而中共的海上非法行动已经逾越了国际界限。请听报道。
周二，菲律宾总参谋长布劳纳在一次记者会上对媒体说，5月19号，菲律宾军方向第二托马斯浅滩进行了空投。当时，中共海警船和乘坐摩托艇的菲律宾海军人员争相捞取漂浮在海上的4袋物资。菲律宾设法取走了3袋，而中共则抢走了1袋。他指出，中共人员把食品倒入海中后， 菲律宾水兵设法从海上收回了一些物品，但是物资中的大米被水浸透，已无法食用。中方人员可能出于怀疑菲律宾的物资含有建筑材料，用于加固搁浅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一艘锈迹斑斑的菲律宾军舰。但布劳纳强调，这种没收我方物资的行动是非法的，他们没有权利拿走我方的物资，这些物资实际上是一些食品和药品。从菲律宾军方公布的视频和图片显示，至少四艘摩托艇当时在一段非常危险的距离内运行，艇上人员艰难地捞取漂浮在海上的物资，这些物资似乎包含一个白色的盘子和食物容器。而事发地点蒂尔托马斯浅滩离菲律宾海岸不到200海里，这座岛礁也位于国际公认的菲律宾经济专属区之内。马尼拉此前不断援引国际仲裁停于2016年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历史为依据提出的大范围权利主张是无效的。目前当地已被视为亚洲地区的潜在冲突热点，并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拜登总统6月4号启程前往欧洲，将出席在法国举办的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和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会议，重申对欧洲盟友的承诺。请听报道。
尽管拜登将不会出席6月中旬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拜登将在欧洲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两度会面，商讨基辅抵抗俄罗斯的努力。拜登将在法国停留5天，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二战时美军及盟军再次登陆，击败了纳粹德国。拜登计划在纪念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沙利文说，拜登在诺曼底和在著名的奥克角悬崖的讲话将聚焦于探讨孤立主义的危险和对抗独裁的必要性。拜登将通过二战、冷战和北约建立的历史连接到今天在欧洲的战争，北约再次集结捍卫自由和主权。拜登还将会见曾参与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这将是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拜登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讨论动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的可能性。G7 会议也将讨论此案。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沙利文6月15号将代表美国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里斯将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人民抵御俄罗斯持续侵略的支持。拜登将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中再次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对决。在出发前的一次筹款活动上，拜登称诺曼底登陆是历史上捍卫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并表示那天的牺牲绝不能被辜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